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小羊圣经通读第49天，我们要来读民数记的28、29、30章。我们前面都说到40年过后，新的一代以色列人成长起来了，老的一代都已经倒闭旷野。前面呢，第二次数点了新的一代以色列人，他们重新组成一支耶和华的军队，重新在耶和华的约柜的领导下，在约书亚作为首领，以利亚撒作为祭司的领导下，他们要进军迦南，得地为业。但是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有个连续性，就是献祭的条例。因为之前神颁布了很详细的献祭的条例，是对上一代的百姓来颁布的，这次在第28、29章要很详细的再把这个献祭的条例做一个延续，要透过摩西的口再向他们颁布整个的献祭的条例，特别是在一些节期所以我们这里会看到，首先每日的献祭每月的献祭每日都要来献燔祭，以色列人他们每日都要来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每日要两只作为长献的燔祭。当然燔祭献的时候还要与素祭相搭配我们前面讲过，燔祭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祭，它代表赎罪也代表感恩，代表奉献那么素祭呢，代表感恩代表向上帝的感恩。那么除了每日要献的，每月月朔也要将两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七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都要献为燔祭，同样要搭配素祭来向耶和华献为火祭那么每七日的安息日呢，也要献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并且搭配素祭，就作为专门的安息日的燔祭安息日的燔祭，这是和每日的那个是有一些不同的。因为这一天是安息日所以在除了每日的奉献的燔祭之外，还要再献两只没有残疾的一岁的公羊羔来作为安息日的这样的一个燔祭来献上。然后后面呢就讲到重要的节期，我们前面讲过以色列人的三大重要的节期，第一逾越节逾越节，第二七七节就是五旬节第三就是祝棚节这是以色列人的三大节期。然后后面就讲到这三大节期的时候需要献祭的一些重要的条例我这里就不把它展开，大家可以看。所以讲得很清楚，这些节期你们进了迦南之后，你们都要按照这样的节期的条例去过。那么在这样的节期当中该怎样献祭都有特别的规定，特别是祝棚节祝棚节的它后面的要守节七日每日所献的祭物呢又有不同公牛都在逐渐的递减，从13只一直递减到7只，到第八日呢公牛呢献一只所以这些都有很详细的规定还有包括七月初一日的催缴节，七月初十日的赎罪日，这些都有特别的献祭条例。所以这样的一些连续性就是上帝告诉给以色列人听，虽然你们的父亲都死了，现在是一批一代的新人来进到迦南，但是有很多东西是不会改变的。第一，你们的罪性仍然没有改变，以色列人仍然是那群悖逆的，他们哪怕进了迦南地，他们在迦南地仍然会不断的败坏这是第一。第二，上帝的命令、上帝的律法是不会改变的，上帝不会对你们宽松一点，对上一代严格一点，不会这是第二。第三，最重要的是上帝与他的百姓的约是不会改变的，上帝的承诺是不会改变的。神要救赎以色列百姓进到出埃及，要进到迦南，这是上帝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如今神就要将他们带到迦南地，但是这不是最终的救赎，神还要带领他们脱离罪和死亡，进到永恒的平安当中，进到安息当中。神还要使这一群百姓在摩西按照摩西之约的约定，要使他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所以这样的献祭的条例仍然与他们在上一代人所领受的献祭的条例是一样的，他们在旷野怎样献祭，他们进了迦南地，他们也要怎样献祭。因为献祭我们前面讲意味着上帝给他的百姓开通一条一个要脱离罪的一种方式。 虽然祭司是有限的，是有罪的，祭物这些牛羊的血也不能真正赦免我们的罪，但是这样一种方式仍然要向以色列的百姓不断地让他们在这个献祭的过程当中去仰望将来的救恩要出于耶和华，仰望那最终神的羔羊，仰望上帝那最终的大祭司的降临，耶稣基督的降临。这样的一些连续性是不断地向以色列的百姓彰显耶和华与你们所立的这样一个恩约是没有改变的。虽然人仅死了一代人了，虽然从旷野进到迦南了，但是这样的约定不会改变。迦南地并不是终点，而是中间的一个暂时的一个节点而已。上帝的约是延续的，上帝的约要还没有最终的成就啊。那么三十章呢，还讲到了一个许愿啊，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就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去行。所以你许愿就是在向耶和华许愿，因为人是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因为耶和华的百姓是活在耶和华面前的，所以当你许愿起誓，就要约束自己的誓言，不能轻易的发愿起誓，但是一旦发愿起誓，就要严格的遵行。我们知道到了新约，耶稣基督就责备犹太人常常非常轻易的起誓发愿，而且他们把愿发愿和起誓还分成很多种，比如说对着天起誓和对着地起誓是不同的啊，指着什么来起誓，好像这指着天起誓的好像更加严重一点，我指着地起誓的我就可以啊，可以稍微轻松的可以违背这样的一种诺言。所以他们不明白，无论任何的许愿和起誓，耶和华的百姓都是在向着耶和华来许愿起誓的。那么在旧约当中呢，这里所强调的呢更加重的是，对于女子来说，如果还没有出嫁啊，还没有出嫁，还在夫家，那么这样的约啊，是在父亲的照顾下的。如果父亲默默不言，就是你起誓发愿，父亲默默不言，那这个约就定下来了。如果父亲不同意，那这个约呢就被废，这样的起誓呢就被废去了。所以父亲可以宣告女儿的这样的一种起誓发愿是无效的。那同样，如果出嫁了，家里是有丈夫的，那丈夫就代表也是掌管这样的一个权柄啊。如果丈夫默默无言，你所发的愿就定下了。如果丈夫觉得不行啊，丈夫可以来啊取消掉、废掉你所起的誓、所发的愿。啊，所以我们从这里也看到了整个家庭的秩序啊，在没有结婚之前，女子的权柄是在她父亲的手中的，在结婚之后，这样的权柄呢就转到她丈夫的手中啊。这是耶和华所制定的家庭的秩序，从亚当夏娃开始，第一个家庭就是这样子。他们虽然都具有啊，亚当夏娃虽然都具有上帝的形象啊，都是啊像神所造的，都是平等的，但是因为男人和女人他们组成一个家庭，他们拥有的职分仍然是有些不一样啊，这就是一个家庭的秩序。好，所以这三章呢主要是补充一些对于以色列的百姓，这新生的一代人，他们要进到迦南地之前，把这些条例呢跟他们讲明白，有些条例呢更加的细化，有些条例呢是更加的强调重申啊。好，这三章呢比较简单，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好，感谢主。